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5号，公元2003年7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表示，瓦基帕伊不会犯下错误。流亡藏人受邀出席英国2003年文化齐全艺术节。宗喀巴母亲转世香三仁波切特派弘法小组抵台修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接受 Day After 时报的采访时认为，瓦基帕伊不可能犯下错误。首席甘伦桑多洛桑丹增表示，21世纪年轻一代渴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把西藏传统文化交给青年一代，让他们继续完整地保护和发扬本民族文化方面给予了自信和满意。Day After 时报就目前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尔瓦吉帕伊访问中国时是否对西藏的立场有所转变一事上，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时，他表示，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瓦吉帕伊是不可能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由于瓦吉帕伊对西藏问题非常了解，虽然中国一致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印度总理对此没有受到丝毫的压力，这是我们的一次胜利。桑多洛桑登增向 Day After 时报说，我始终反对印度政府做出我不愿意的决定，例如印度进行核武器实验、印度贸易市场向全世界开放等方面就提出过抗议。 Day After 时报就西藏年轻一代主张西藏独立一事上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时，他表示，他们完全拥有寻求自己目标、追求西藏独立的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任何人都拥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达赖喇嘛的哥哥就不支持中庸之道，而是在加强促使达赖喇嘛的民主观。所以，藏人之间总的来讲虽然成见不一致，但是相互没有任何的对立。首席甘伦说，今后我们要加强让达赖喇嘛和北京之间建立互信，为了双方和谈而要不断地同北京接触，我们会放宽条件，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承认西藏三区未来政治道路要符合充分的民主制，两个条件是不会改变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洛桑登增向 Day After 时报说，今年5月25号至6月8号，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了中国，中国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现在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要比我们的觉悟高，他们在中国的外面深造过，并且了解世界观的价值。胡锦涛曾经在西藏工作过3年。首席甘伦指出，中国政府对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做了什么手脚，目前谁也不清楚。北京方面曾经向外界公开过一张11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但是其后谎言被揭穿了。达赖喇嘛始终相信人类，中国人也是人，所以在中国政府没有玩弄我们诚心的那一刻，我们是会相信他们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应邀出席英国民族文化齐全艺术节。西藏佛教的4名藏人和1名唐卡画师将出席即将展开的2003年英国民族文化齐全艺术节。移居英国的藏人唐卡画师欧杰发出消息说，4名藏传佛教僧人在英国西南部向各界推广和展现西藏独特的文化。2003年英国民族文化齐全艺术节上，他们还就中国入侵西藏、 但是西藏传统文化将永不熄灭为主要遗体，在英国八个不同地区进行游说活动。本月28号至8月3号将在英国 Bristol 展出西藏佛教独特的手工艺品，包括酥油花灯、十轮坛城、佛教乐器等。曾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学习唐卡画，后来移居英国的藏人欧杰将在这一次的艺术节中展出一批精美的唐卡画。据了解，这一次艺术节中的西藏展览是由英国文艺界联合筹备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者尊克巴大师母亲香萨阿去的转世香萨仁波切特派弘法小组到台湾弘法。香萨仁波切是西藏三大司之一色拉斯的高层喇嘛之一，被尊称为额尔德尼马哈班之达护土克土。他不仅是尊克巴大师母亲的转世，也是诚愿为众生而转世的菩萨道行者。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公元2000年，仁波切西藏境内的信众筹集了32万元人民币，特别为他流亡印度后学习和生活费，以及仁波切学业圆满庆典的费用。但是这笔巨款运送到西藏纳曲地区时，被中共警方查扣并且没收，从而使香萨仁波切的僧团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直接影响到仁波切及僧侣们的正常生活与学习。为了宣扬佛法和解决这种困境，经过多方的磋商，并且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的协助之下，特别成立了一个弘法小组以应目前的困境。因此香萨仁波切特派弘法小组于本月15号抵台修法。弘法小组不仅制作沙坛城，还要为信众给予修法和加持、祈福、算卦等。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基金会网络消息称，香萨仁波切的第一世是降生在印度，直至第十世转为尊克巴母亲香萨阿去开始，自此以后以香萨仁波切为称号。此世的香萨仁波切本名为罗桑丹增却吉简增班桑波，在1980年出生于西藏安多的一个牧民家庭。1991年由第14世达赖喇嘛亲自认证，并在拉加斯坐床。1997年为了学习佛法流亡印度，进入印度南部色拉斯学习。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既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他们为什么邀请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访华？又要为什么连续释放西藏政治犯，包括判有32年重刑、76岁高龄的达纳吉明桑波？分析一下国际上对西藏问题所做出的一些强硬决议和北京的政治动向，不难发现北京政府的虚假面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0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52个国家的组织代表，做出了一项决议，如果在未来的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呼吁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的政府，并且孤立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中共政府对这个决议不敢掉以轻心，因此才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访华，以便制造假象，使支持西藏的国际人士误以为事态有所进展而乐观一时。至于他的连续释放西藏政治犯，则可能是一次和美国及欧盟间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也可能和西藏境内一片宁静有关。其次，江泽民这么做是在表现开明，为自己的最后一次访问美国制造气氛，也对布什访问期间提出西藏问题的回应。 到今天，达赖喇嘛想退步也无处可退了，他已经把主权独立都让给了中共政府，但是中共政府仍然以藏独、分裂主义等作为拒绝谈判的借口。稍微有一点远见的人士都深信，只有达赖喇嘛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例如西藏问题专家王立雄就说过，达赖喇嘛是一把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一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自911之后，中共政府成功地拉拢美国，把反恐锁定在新疆的反抗运动后，试图利用西藏问题来打击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并且妄图利用达赖喇嘛的国际知名度来攻击台湾的合法性，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效果。因此中共政府主动做出善意时，其背后肯定藏有阴谋，至少善意与阴谋并重，这一点不可不防。西藏流亡政府和支持西藏的国际团体必须认清中共的假戏真做，以免再次受骗上当。北京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访华，只能看作是一次值得孤立的事情，不可寄托太大的希望。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的西藏人，必须清醒地认识西藏问题必然和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不可能一下子获得真正的解决。旅欧华人学者莫莉女士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少数民主的自治权利不能靠人施舍，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治的时候。藏中重新接触刚刚出现一线好转的迹象，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中共主动做出的善意姿态是诚意还是假意的时候，北京连续制造破坏西藏高级喇嘛和政治犯的黑箱运作，有意破坏解决西藏问题的发展进程。阿哲西被从判，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和西藏流亡人士以及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强烈谴责。活动人士认为，判决是在没有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下以反恐为名强行定罪，而且这两个人可能是在刑讯逼供下认罪的。此案再次凸显北京当局继续对西藏人进行政治和宗教上的压迫。阿哲西和洛桑顿柱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后，在没有出现像前两次那样万人签名和按手印请愿，也没有派代表到北京告状，因为当局打着反恐的大旗逮捕了阿哲西，并且警告百姓，谁要是帮助阿哲西说话，就当作同案犯处理。类似的恐吓使当地百姓只能怀疑而不敢表现，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这是北京学者王立雄在听到阿哲西判处死刑一时时的感受。如同这样的感受和疑虑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因为凡是认识这位喇嘛的人对他的德行和为人无不深信不疑。根据调查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的活佛爆炸案是一起典型的栽赃陷害案。这一次事件不断对未来藏中间的继续接触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在西藏人们的心理上留下无法弥补的创伤。中共当局最不愿看到的是其权力受到威胁，阿哲西受到当地4万多名民众的百般拥护和尊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当地政府的统治权直接造成了威胁。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